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2月10日。今天我们西城夜话的话题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嘉文。
大家好，我是嘉文，又听到我的声音了。
我相信那个这个题目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听说过这本书，很久就听说过这本书，然后呢对龙应台呢也是如雷贯耳，就是他应该成名很久了。
对。
那个大江大海1949呢是他哪一年出的那本书？
这个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记得我看这本书应该是1-2年以前，大概是我想可能是2-3年以前出版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可能在大陆还是被禁吧，因为我前两天想要去找资料的时候，我去豆瓣搜，因为我一直觉得豆瓣的资料是蛮全的，结果这本书的资料完全没有。
我现在找到资料了，是2009年8月份出版的，那么是天下杂志出版的。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龙应台吧。
好，小袁好像知道很多龙应台的资料，刚才聊的时候。
是吗？我其实挺早就知道龙应台，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有一本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野虎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实际上在台湾，这本书是没有这个副标题的，就是野虎集。那么
我这样听你说才知道这原来是一本书，我以为你讲的是两本书。
对，它是一个副标题。那么龙应台呢，他1952年2月13号出生在台湾，那么他的父母呢是从那个大陆过去的，他父亲是一个宪兵，宪兵队长啊。那么他母亲一开始的时候还做过生意啊。
对，
那么兵荒，
生意人家的小姐
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就从大陆撤退到那个台湾了。
对，
然后那时候他还有个哥哥是留在
湖南老家。
对，是那个
大哥。他自己是家里的三女儿，他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是他的二哥好像是就是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出生的。所以他们一家兄妹三个经历都很不一样。
我看了这本书，就说我昨天晚上突击看了，没看完，看了1/4啊。然后有一段他大哥是怎么被他送到他那个奶奶家的。他原来是在浙江淳安啊，
对，
千岛湖那个地方。
妈妈在那边。
然后呢带了这个孩子吧送到奶奶家了。送到奶奶家之后呢，想去接他的时候呢，小孩子其实不懂事啊，就不肯跟他，对吧？
他其实是因为从送去奶奶家再到接他，因为
有一段时间
战乱的过程中已经有半年没
见，跟他不亲了，
孩子已经不认识他，
不
愿意跟他走，
不愿意跟他。
我记得他描写当时那个情景，就说在火车站的时候，孩子就死活不愿意跟他走，然后奶奶这时候就迟疑的说了一句说，那是不是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这一下他妈妈也迟疑了，结果后来就没有走成，因为当时火车很难挤，在逃难的过程中，所以他自己带了两个家乡过来的算是帮手，把妈妈塞进火车里面，后来就没有带成孩子走。结果后来到了可能60年以后，龙应台自己去重访
找他哥哥
湖南故乡的时候，见到了他哥哥，然后他哥哥非常非常懊悔的说，为什么我当年没有跟他走，后来每个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 我就只记得她是一个烫卷发的女人。以后我就经常到火车站去看火车，我就追着火车跑，每次看到有烫卷发的女人，我都会觉得那是我妈妈。但是他们后来一辈子都没有再见过。小圆有点激动。他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这样的情景，这种夫妻父子分离的这种状况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本书真的是我每次看都要哭。这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我又哭了。他而且我觉得他很好的一点是，他并不是只关注了从大陆去台的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他其实还有关注台湾的，比如说是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人，他们在内战当中，包括在49年以后的经历，然后包括台湾原住民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经历，他甚至还有关注到太平洋战场的日军的士兵，还有美军的士兵，包括澳洲的士兵他们的一些个人经历，然后有去考察他们的一些书信，包括当时的日记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宽广的视角，就是说它没有被所谓国族认同或者是文化认同所束缚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博爱，非常对人世非常悲悯的一个视角，这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这本书也有很多遭到了很多的批评，比如说在台湾方面很多人不喜欢这本书，因为他在书的开头似乎是前言的地方就讲到说，虽然我们是战败者的后代如何如何，所以在台湾的很多读者都非常不同意他把台湾称为战败者的后代，因为台湾不仅有49年去台的那一部分所谓战败者的后代，还有在49年以前就在台湾生活的汉族人，以及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可能几千年的原住民，所以他们不认同他这样一以概之说台湾是战败者的后代。另外也有人质疑他的历史考据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在书里面提到一些人，但是他并没有采访过那些人本人，可能在他写这本书或者说准备的时候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他在和别人的聊天当中得到当事人的一些信息，然后把这个人写进了这本书里面，但是这个资料并不是由和当事人本人聊天或者访谈得来的，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对于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些批评。
我们还是继续对龙应台的介绍。刚刚那个嘉文讲那个龙应台的哥哥正好戳到我的一个泪点。因为这个小孩有一段时间跟他母亲有点生分了，然后正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就小孩子有点任性，就投入了奶奶的怀抱，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以后的60年还被人家说成你爸爸是国民党，
对对对，
然后他就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啊。龙应台是多么出名的人，是全球华人都知道的。那么就是这他哥哥还经常去追火车啊，但是长大了之后真是非常的可怜。那么龙应台呢，他32岁的时候在中国时报撰写了野虎集的专栏，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第二年的时候就结集出版，21天之内再版了24版，是80年代对台湾民主发展极具影响的一本书。余光中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称这是龙卷风。那么龙应台这本野火集呢，后来卖到大陆呢也是非常的火。那么我也是在国内看的，那时候他的副标题的一篇大陆喜欢他写的一些文章，因为在野火集里面80年代初的时候，他把所有台湾人都称为中国人啊，所以其中的一篇文章就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念其中的两前面几句啊，是龙应台写的，他说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 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那些生意人怎么吃饭呢？然后卢应台说，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恶心，他觉得很愤怒，但是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我念到我看到这一篇，重新看就是几乎30年前卢应台写的文章，他就把当时台湾1800万中国人都台湾1800万人民众都叫为中国人，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就是台湾民众他对中国的一个认同感，现在2300万台湾人，有多少人，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台湾说我们2300万都是中国人？我估计
很困难吧，
比较困难。那么这是我想对卢应台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32岁就通过那个野火集，就是像龙卷风一样就席卷了那个华人华人世界啊。那么他在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是首任文化局局长，然后在马英九第二任总统的时候，于2012年5月份开始，他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部长。那么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啊。
对，作为政治人物可能说话就变得更加保守一点。
对对对。那么我自己对那个卢应台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说在台湾这些民众他们的那个思想当中，因为亲大陆的跟绿营本土的那些人一直是有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作为公众人物的话肯定会有妥协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30岁的卢应台可能是心里面从他的本土情节不是本土，就是从他那个中国的根或者中国的文化对对对，他是更加亲近于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也倾向于这个大中国这个这个情怀的。
不，我插一句，这个其实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当时在台湾解严之前，其实官方口径肯定是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样。所以他要出书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社会氛围下面，这个算是一个官方的说法。但是现在官方的说法变了，所以他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他在那个但是呢，随着他那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想他自己的思想也有一些的变化。那么他的变化有一篇文章当中他就是非常的典型，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冰点周刊被停刊了，其实是一个大陆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卢应台呢他就勇敢地站出来，就写了一封信
给胡锦涛的一封
信，对，他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致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那么他其中有一句话呢，其实是说的非常的尖刻或者一针见血啊。那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大陆跟台湾之间相互可能不理解，也你也不能够，有的时候就像鸡同鸭讲一样，我
确实
好像大陆一方面一直在用统一祖国，或者如果你不想跟我们统一，你就是 锁点望族，望族啊什么的啊，就是很大的帽子。
嗯，
那么龙应台呢，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他有一条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就是你认不认同中国啊，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的时候，你要我作为一个个人是怎么去取舍的？那么他说，毫无犹豫，我会选择价值认同这条理性线。
嗯，
那么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的那个尖刻，就是说。很明显的摆在
表明立场的一句话，
就是很明显的，就把这个很多的一个这个理性或者它的根源在哪里，很可能从情感上，很多人，我台湾的那个民众啊，就是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大陆过去的外省人，一开始从情感上都是想认同这个国家的。但是呢，后来这个从理性上面说，这个当你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跟你认同的时候，那么你究竟该做什么取舍？因为他，就说龙应台，他就觉得，中国有一系列的前置民间舆论。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就举不胜数的例子。就是使得台湾的民族没有办法在理性上和你认同。
关于这点，我记得他前两年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当时演讲题目好像叫做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这样一个题目。他也在里面提到说，台湾人对于大陆的认同，他说并不是不认同这块土地，其实也不是主义之争，而是说台湾人已经习惯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他说我们习惯了，如果我的土地有争议，我的房屋受到威胁，我会去找我的议员，或者是他们叫做什么，总之就是
立法委员，
我会去找我的立法委员去跟他申诉这件事，所以我不习惯失去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从一个更女性的视角来表达，说因为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并非是那些宏大的说国家、国族、文化，包括主义的认同，导致了现在这种双方的分歧。而且我觉得刚才小袁提到说大家鸡同鸭讲，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大江大海1949》里面也有反映。他其实整本书讲的不光是两岸在49年这一年发生的种种的事件，他其实也讲到从4-5年以后台湾所经历的一个个人也好国家也好经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少人想到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台湾其实是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是作为参战国去加入这场战争的。然后到了4-5年以后，他们忽然不属于日本了，忽然又回归了中华民国。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当时是10几岁，他听到说台湾光复的这个消息之后，发现他的父辈和祖辈的反应非常不一样。爷爷非常开心地说终于光复了，父亲垂头丧气地说台湾沦陷了。因为这两代人受教育的时间很不一样，大家知道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从1895年到1945年，那他父亲这一辈可能从小接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日本的国民，而爷爷是以前是作为中国的国民，后来感觉到被日本殖民了，所以在不同时间出生的人对于自己的国族认同也有不同。那包括他提到说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他讲到了在台南的港口，大家知道台南其实大家普遍会有一种印象是说南部是绿营的大本营，那现在来讲台南肯定是很少有人会认同，不要说大陆，很少会有人认同国民党的。但当时在台南他写到说，民众准备了热烈的迎接的仪式，想要迎接国民政府来接收他们的军队，但是他们 准备了食物，一等再等，发现那些军队抵达的时间一直在往后拖。可能我猜想当时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大陆战场上面消耗非常严重，所以抵达台湾的日期就一再的拖延。另外他们看到来接收他们的军队是怎样一支军队，他讲到说当时来的那支军队是从宁波出发的，叫做七十军。这个七十军当时在大陆已经是浴血奋战，所以到了台湾之后，包括他们在海上这段过程里面，很多很多人因为晕船死掉，然后到了台湾之后衣冠不整，整个的军队就是被人称为叫乞丐军。然后台湾人看了之后非常失望，结果他们接收了之后整个的纪律松弛，处于像是无政府的状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腐败的现象，所以台湾人其实当时是很失望。包括后来他们意识到接收他们的军队是有一种征服者的心态，而他们本身其实是有那种热烈的怀有说迎接王师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两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看法是很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后来他讲到1947年台湾就发生了大暴动。然后我想包括在1945年以后，抗日战争期间，包括1945年到1949年整个台湾那个方面的经历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们以前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大陆的读者，它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一段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台湾，对于台湾人，他们有怎么样的伤痛和记忆，以至于形成了现在台湾的这样一个状况。
对，我以前吧看了解那一段历史吧，我只知道大的事件，然后好像有些伤亡，但是呢看了这本书呢，好像就是血淋淋的，就是人命，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生离死别，然后妻离子散，这个情感上的伤痛，各种伤。我说实话，我就我突击了一下，但是没有看多少啊。但是呢，我说实话，看得我真是泪流满面。他其实先是讲了他母亲，一开始的时候，带了他哥哥，后来又怀了，
二哥
啊，然后就这么一个妇女，然后跟他爸爸失散的时候怎么。从那个浙江转转湖南，又转转到台湾，然后后来呢，他的老的时候呢，又想回到故乡去，结果呢，发现那个老家已经找不到了，就是说给淹掉了啊，还有一段是他父亲也原来是宪兵队长，但后来他年老的时候呢，就是还经常听。那些京剧《四郎探母》什么的，然后看到那一段呢，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忍不住啊。
关于这个母亲的家乡，当时的淳安，现在的千岛湖，我可以再给大家一点这个。
是先进一下广告，
好的，
好吧，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喜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这个广告 听了又想起了丰泽园的北京烤鸭。
那那接下来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千岛湖的这个煽情的片段。
嗯，
当时是他母亲的家乡淳安，当时是在叫做千山乡，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附近是很多的小丘，结果到了后来建水坝把整个这个乡可能淹掉，变成了现在的千岛湖。所以他说母亲回乡想要探访父亲的坟墓的时候，发现他虽然在当时被迁往高处，但现在还是在湖中的某一个小岛的水面下，所以他们划着船请了一个当地非常了解地理状况的当地人去找他父亲的坟，然后发现他现在还是沉在了湖的下面。
是他那龙应台的母亲的父亲，
母亲的父亲。对。 他说他母亲最喜欢念叨的就是说新安江的水最清了，我们新安江如何如何。
对，他就是带他去瑞士啊，带他全世界各地的时候，
对，
他母亲念叨的还是新安江的水。
对，
哪里的水都比不上故乡那个新安江的水。
是的，是的，
就是几十年梦里面一直在想起那个新安江。然后呢，他梦里还梦见他去世的父亲还
说
他
在水底，
在
水底下很冷。
嗯，
对，因为他迁了坟。
对
对对，所以他妈妈怀抱着这种对于故乡的美好的印象，等到他回去发现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他最深最深的跟梦里的那个家乡已经不存在了。他说那新安江畔的故乡1959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他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原来沧海桑田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个千岛湖呢我还真去旅游过，然后以前呢一千座山呢真的变成一千个岛了，因为这个水面升得太高了。那一些岛上面呢有一些旅游点，比如说蛇岛啊、猴子岛啊，你就坐了船就一个个去看。那么龙应台呢他去看的就不是这种心情。以前我想他母亲记忆当中的这些千山啊，就是一个个都是可以爬到山上去，可以摘蘑菇啊，或者什么，都是留下了孩子的记忆。
对，
那哪一条街在哪里卖什么的，然后哪条河在哪里流淌的，都是一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么现在等他几十年，就是梦里，一直魂牵梦绕的想要回去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在水底了。
是。他包括讲到后来他母亲好像有点神志不清，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年痴呆症之类的，已经不认得他了，但是他母亲还记得家乡，因为他会问他母亲说你是不是淳安人呀，他母亲眼睛里面就会忽然闪出惊喜的光，说对啊对啊，你怎么知道。他发现原来母亲连自己都认不得的时候，连子女都认不得的时候，那个记忆里面最最深刻的还是他的家乡。所以这种大离散，我想对于这一代人的心理都是非常深刻的，没有办法抹去的创伤。
嗯，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龙应台他母亲的
对
这个记忆，
还有
小袁可能对想要介绍一下他父亲。
对，这里呢有一段就是讲他父亲听戏的一段啊。他说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然后呢龙应台呢就特别带了他父亲去听，那时候他父亲已经80岁了。那么并不是因为龙应台懂这出戏，而是这辈子呢他只听他父亲唱过一首曲子，就是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候，他父亲听周璇唱的月圆花好夜上海，而他父亲呢只喜欢听一首歌，就是四郎探母。那么这里面呢四郎探母呢有一些歌词啊，比如说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潜水龙困在了沙滩。那么我们暂时听一段那个四郎探母的那个 对啊，我跟那个嘉文都不是京剧迷啊，所以
我完全没有听懂。
那个虽然那个这一段就是录音是找对了苏兰探母，但是我们找不到刚刚那个词在哪里。
其实小袁特别想说的是另外一段词
啊。那么我们介绍一下苏兰探母，他就说在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的阵亡，他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但是呢他因为武功高强英俊潇洒，他最后在异域呢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国他乡他苟活了15年。那么公主呢是铁镜公主啊，她是聪慧善良，他们又有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实际上已经成了他们第二代的故乡。但是杨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制，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15年不见的母亲。他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他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说：千拜万拜，数不过儿的罪来。
对，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他父亲的这个经历。他父亲是湖南人，15岁的时候被征为宪兵，然后就跟着国军四处征战，后来是做到了常州的宪兵队长，在他去台之前，所以他一直到后来他在台湾住了那么多年，他也是一直没有办法再看见故乡和母亲。所以我想他听到这个四郎探母之后是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共鸣。所以龙应台说他当时带着父亲去看的时候，中场之后发现其实在座的基本上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结束了之后他们还没有走，因为他们大概也都触动了心事，在掉眼泪这样。
对，那个他想起他父亲啊，15岁那年呢，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那么，他父亲也许也是想起了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也许是想起了那一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鞋底。那么，所以呢，每当他听到这样的就是戏曲呢，总是老泪纵横，哽咽出声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打动人的一点是说，他写的全部都是真人真事，从他最亲近的父母开始，到后面，不管是说，离开大陆去台的这些难民，还是从台湾去了其他太平洋战场的这些原住民也好，台湾的闽南人也好，他们全部都是有名有姓，然后所有的资料都是访谈，或者是真的有具体的物证在，所以他写的故事都非常的具有细节，又非常的饱满。所以我看到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被他的细节所打动。我觉得这样一种视角，我还是觉得这样一种从个人出发的视角，对于我们读历史非常的有益。他不会描述说啊，我们抗日战争当中中国的军民死伤多少多少人，他反而是给你一个名字，说这一对夫妇，男的叫做龙怀生，女的叫做应美君，他们在49年逃亡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艰辛，怎么样艰难的妻离子散和父母子女分离。所以这样来说，在这样一种视角下面，他并不是说哇，有几千万人流离失所，而是说每一个这样发生在每一个个人身上的惨剧，它发生了千万次，这样想来其实是特别的令人痛心。所以 龙应台自己写到他的写作过程，他说写到最后他情感崩溃，积累了400天的眼泪，这些眼泪其实不仅仅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400天中每天沉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嗯，你看到了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所以我其实是很喜欢他这种从个人角度出发，比较抒情的写历史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那个听一首那个时期的，反映那个时期的一部电影的插曲《滚滚红尘》。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人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去难去，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今晚的话题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在演播室的是我小袁，还有我们的嘉宾嘉文。
我可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虽然它是写了许多许多的小故事，但是我自己感觉它大概可以分成几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他我觉得他是讲了一些小人物在1949年的这种大离散，他们各自的艰难悲惨的遭遇。他讲到了他的父母，讲到了从青岛撤退的一些山东的中学生，到了台湾之后在高雄立刻就地被征为了少年兵，一些从南洋出发的少年兵跟着败退的国军逃往越南，取到越南想要逃去台湾，结果在越南被当时的法国人扣留，直接送进了集中营，待了3年半之后， 通过这个中美英法谈判之后决定把他们遣送回台湾。然后包括香港现在的居民有很多很多人其实都是49年逃过去的难民。另外讲到两岸最近的，比如说金门到厦门之间的居民，他们可能很多人在49年是一夜之间到了对岸，就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部分。然后第二个大部分它是讲了台湾在二战里面包括49年以后的一些经历。就像我刚才说的，台湾在二战期间其实算是参战国，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所以他讲到说，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1945年8月10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5500多人，那是因为他们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是美军的敌对国，受轻重伤的有8700多人，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20万人，运到日本高作海军航空兵工厂做少年工的有8400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33,304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大家注意，这里是为日本牺牲了生命。那包括有一些台湾人其实是被日本人送去了中国大陆当做殖民者，在当地的算是 settler。 然后他们在45年战争结束以后遭遇也是相当的悲惨。然后他有讲到有台湾的一位医生叫做吴平成，他被日军征召到南洋去照顾日军的伤员，结果45年忽然日军战败之后台湾又回归了日本。他说这个时候当时日军的同事跟他做了一个隆重的送别，说从此大家变成了陌路的异国人。然后他也讲了45年国民政府国军收复台湾当时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台湾当地人很失望，包括国军对于台湾的统治当时也非常的有问题。后来导致了一系列的流血冲突。那后面一个部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也是我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关注的，是太平洋战场的一些状况。他讲到有台湾的原住民被日本人征召作为军夫也好，然后作为战士也好，去送到太平洋战场，包括马来西亚婆罗洲，去当地作为监视俘虏，或者是专门烧尸体，或者是专门埋尸体的这样一些人。然后他们有些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被作为战犯判刑，然后判刑之后被送到集中营去服刑。我想这一段的历史在大陆来讲，在很长时间内是不为人知
的，
或者说大家从来没有关注过的。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部分他讲到他讨论一个罪与罚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士兵他们为此承担了代价，但是下达命令的并不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做出这样的行为可能他们自己要死。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前阵子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叫《朗读者》，里面的那位女士也是因为作为纳粹的一员只是服从命令导致了很多很多无辜者的死去。所以后来我想到这个德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女性的哲学家叫汉娜·阿伦特，她有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 这样一个概念。她是在这个德军战败以后，在耶路撒冷审判一个这个德国战犯艾希曼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说艾希曼他本人他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是说过于服从上级的命令，而没有尽到一个能够思考的人，能够具有正义感的人去反抗命令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最后一部分他作为总结，这个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 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像小袁刚才说的，它是一个超越了国族文化认同，从一个比较大的人性，对人性有悲悯的这样一个视角，去写了许许多多小人物的经历。
嗯，我看一下，我看到了一段就是介绍《龙应台》这本书的一些文字啊，他说，龙应台自己说的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是这本书的期待，他也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够读到这本书，那么很遗憾在大陆是给那个禁掉了啊，那么后人呢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当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像60年来相互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个政治原因而封杀他的书，那么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的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1949年不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那么谈到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呢，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了命运共同体，但是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得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是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了，才能够避免伤痛，将伤痛转换成政治上的斗争。他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濡以沫，你走在街上，走入电梯，走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来没有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的把整个边缘化的盒子打开过。
对，我觉得他这种对于相互经历的不理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隔阂的原因。他其实也讲到说，他父亲每次在家里面非常伤感的提起他少年时候的经历，比如说他离家最后一次见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塞给他一双鞋底，因为当时没有时间把整双鞋做好。到后来他父亲拿出那双鞋底的时候，
经常亮给他们那个兄弟姐妹看。
对，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只是一双泛黄的非常旧的鞋底，但是他父亲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可能讲太多次，他们都会在旁边不耐烦，甚至有点戏谑的直接把他下面要讲的话再说出来，因为他们都背会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他父亲那段经历，他们并没有真的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交流沟通特别重要，包括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我相信那个我们没有 cover 全部这本书，这本书的泪点非常非常的多，说实话而且有一些高潮说实话是不忍心读啊。我们都听，我们应该是听说过，我事先听说过大江大海1949的时候呢，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长春围城那一段啊，实际上是非常的
惨烈，
非常惨烈。可能是可能我也估计没有这个勇气读下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读一下，也是估计也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段历史。
龙应台这本书呢确实是通过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了那个60年前的历史伤痛。那个嘉文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就还是想说，我很欣赏这种从由下而上去看历史的这种小历史的态度，这样会让我们对他人的经历有更多的悲悯和同情。
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